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大家很清楚知道，这个从今年农历新年以来，肆虐了中国很久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终于来到了湾区。从过去这一两个礼拜，我想大家已经知道，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无论是我们的工作的场合。甚至孩子们上班孩子们上学的学校等等等等，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生命中一个必须要碰到的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也感觉到，过去这一阵子我们聚会的人数很明显的下降，所以这个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反应，也许在未来可能很快的在一两个礼拜之内，教会会对这个疫情的情况做一个很实际的反应，包含一种可能性，就是今天我们在测试这个网络聚会，将来可能到时候大家就不需要来到这个地方聚会。那随着是疫情的情况而定，很有可能不管是中文堂、英文堂都会做一些相应的变更。那我想特别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些人觉得不来聚会好像是信心软弱的表现，那好像来聚会的人就比较勇敢一点。其实按照圣经上面来讲，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哈。大家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这样子的讲论，就是那时候有些人，到底能不能吃肉？有些人不能吃肉，这个有的人信心软弱，有的人信心强。但是信心强的不要去轻看信心软弱的，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信心是不一样，所以这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不表示他这个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超大的一个灾情，这个害怕是人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不要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好，那今天我们就回到这个系列叫认识圣灵系列，今天是第三讲，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圣子与圣灵。好，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信仰的对象叫做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个独一的神，那他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在父跟子以外的第三位。那各种不同的说法，那看你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但是一般我们相信，透过子，他从父而出。从神性来讲，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呢也是上帝。那从位格上来讲，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也不等于圣父。OK， 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人的概念当中很难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圣父是圣子的圣父，圣子是圣父的圣子，圣灵是圣父跟圣子的灵，有点像在绕口令一样。他们三位同等的尊荣、同等的荣耀，都是自由拥有，都是在创造的事工上、救赎的事工上、启示的事工上，他们三位都有份，是公义的，同样都是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信实的神、智慧的神、怜悯的神，也是对我们每一位都非常重要的施恩的神。那我们今天想要 focus 在这个主题上，就是圣子跟圣灵。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33年半当中，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在差不多主耶稣的所有重要的生命的时刻，这一位圣子在圣经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记载。福音书总共出现圣灵大概有40次，其中有30次是出自主耶稣之口，告诉我们有关于圣灵的教导。这表示这三位一体中至少这两位的关系是密切的互动。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查考这些经文，让我们来看见这位三位一体神的奥秘，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灵的工作，希望对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些实际的应用。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那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有4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我们同声来念。第一段，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婴孩就显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救赎了我们，又差派圣灵保惠师在地上，永远与我们同在，随时的安慰我们，启示我们真理，感动我们，赐给我们热心。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圣灵啊，我们求你此刻就在我们当中，你的河流，你就像河流一样，在我们心中不断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流啊流，叫我们待会所要听到的话语或是听到的经文，能够由你自己亲口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看圣灵在圣子的生命中他的工作跟意义，我们也要来看圣子对于圣灵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启示。最后我们想要跟大家谈一个题目，我想很多人都听到这个主题，叫做圣灵充满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一件事情。这是大概今天我们要谈的几件事情。耶稣与圣灵，我们刚刚讲了，至少在耶稣生命中有六个不同的时刻都出现在他的生活的场景中。第一段，耶稣的降生，马太福音1章18节，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什么怀了孕？圣灵。第二段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个对不起，受试探 OK， 受试探的时候，耶稣被什么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圣灵 OK， 受40天魔鬼的试探。第三段是讲到耶稣的受洗，谁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圣灵。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然在耶稣的受难的时候，耶稣尝了那醋，便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他的灵魂交付了神。在复活的这件事情上，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启示我们，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换句话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谁？是圣灵。将来使我们身体复活的是谁？还是圣灵。好，最后当主耶稣在约翰在使徒行传1章8节他升天的时候，他特别讲这个很多人都会背的，但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限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 focus 在几件事情，在圣灵，在耶稣 的这个降生，在耶稣的受洗，还有在他服事中他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第一，圣灵与道成肉身。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1章35节讲到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一段经文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讲的一段的话。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可能有童女可以怀孕生子？Right? 这个是大家从科学上来讲，好像我们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大部分的人，这个我们生下来都有爸爸妈妈，不管这个 biologically, scientifically, 他必须要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的怀孕是因着圣灵承孕。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童女生子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不太可以接受的。可是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圣灵是一位创造的灵。圣灵最早出现在圣经当中是在哪里？创世纪的1章2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一节经文我们上次讲了，其实圣灵在整个参与世界的创造当中，从无变到有的这个创造当中，圣灵扮演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你当你去传福音，你问大家说，很多人都对创造论进化论很有问题，但是你问他说，创世纪第一章世界从无到有，是神说有就有，这件事情很少人去 challenge 他。我不晓得你们有碰过这件事情，人家说童女怀孕他不相信，但是你说世界从无到有你相不相信？相信。 哎，你们没有 get it， 哪一个比较难？从无到有是很难的。我们讲一点题外话，这个大家现在最近说这个人类的基因科技或者什么 clone 或者 tissue engineer， 把一个老鼠的心脏，它用几个细胞可以做到做出来这个变成一个心了，在里面能够跳跳跳，就哇好厉害，人可以人造心脏。但你知道这个心脏会跳，它必须要什么开始？要有老鼠的心的细胞开始。但是你如果什么心都没有的话，的细胞没有，你叫它做一个心脏是很困难的。所以有一个 joke， 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个科学家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终于知道你怎么造人了。所以上帝说 OK 好，那你告诉我怎么做。他说你看这边是一把土，我把它怎么弄要变成。上帝说 Wait a minute， 你先把这个土给造出来。你懂我意思吗？从无到有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接受圣灵是创造的灵，那圣灵使得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样的，在逻辑上那么样的难理解。所以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是神圣灵创造这个世界从无到有一样。所以圣灵是一个创造的灵。第二，圣灵是一个圣洁的灵。我们每次读到这个道成肉身都会读一节经文，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不断地在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能够在十字架上成为这个无代罪的羔羊，能够成为我们刚刚守的圣餐，为什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必须是没有犯罪的。如果他犯罪，他就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他的血就不具有救赎的功效。所以他这个圣灵是一个圣洁的灵，从圣灵而出的这个因他的身子来到世界道成肉身怀孕的这一个圣子耶稣基督也必须是一个圣洁的，是指的圣灵是一位圣洁的灵，指的是他毫无瑕疵，没有一点罪。当然他是一个神。所以每次圣经讲到，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英文的版本，讲到 Holy Spirit 的时候，这个 Spirit 的 S 必须要大写，原因就是他跟其他的灵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次这些耶稣在跟人家辩论，这些其他人就指着说，耶稣你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这个耶稣非常的火大，耶稣不能说这样说，耶稣非常的不高兴，耶稣非常的不高兴，耶稣就说一句，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的赶鬼，这就是神的国怎么样临到你们。所以耶稣靠着灵的赶鬼是什么灵？圣灵。 OK， 他是一个圣洁的灵，他不是一个污秽的灵，所以他是一个圣灵，他可以赶走这些污鬼。第三，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是至高者的，有至高者的能力。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OK， 在耶稣出生之前，其实在玛利亚的腹中怀胎，耶稣已经被圣灵临到了，所以他是被这一位独一无二的灵所充满的这一个神，的这一位，他来到的时候，圣灵借着在这个玛利亚身上这个所形成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他一方面有至高者的能力，但是一方面他就在人的肚子里面怀胎。所以很多人我们在强调耶稣基督基督论的时候，不停地强调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两者怎么样调和？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圣灵的至高者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因为耶稣他的完全的神性，他可以背负我们的罪，救赎我们的生命。因为他完全的人性，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能够为我们受死。那这些事情其实是跟圣灵是分不开的。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圣灵是一个使人重生的灵。圣灵这个如同童女生子，使得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世界，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所重生的。根据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怎么样进神的国。所以这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一个再次的创造。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信主的人，哥林多后书说你们是什么的人？新造的人，是指的你是一个重新的再次的创造。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一个什么的样式？新生的样式。以前偷窃的呢，重生以后怎么样？ 不要再偷了。以前为非作歹的呢，之后就痛改前非。以前是骄傲、自私、自利、不怜悯、虚伪、贪婪、这个暴怒、没有爱心、不孝敬父母的，你如果重生之后，你应该要流露出什么样的生命？一种更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圣灵。根据的经文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可见的圣灵做两件事情。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人悔改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没错，这是第一步。但是人不单只是悔改而已，你的后来信主之后，你的生命要怎么样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还是圣灵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上个礼拜在受洗班里面，有一个弟兄提到他很慎重的在看待受洗这一件事情，他不希望随便，也不希望他受洗之后让身边的人感觉到他其实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当他再次受完洗，他有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你再试试看，你以前没有一个叉叉叉什么 TMD 的这种东西不出不来的话，你受洗之后你再讲一次，你就会立刻感觉到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不应该再讲这个话。哎，信主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你以前骗人骗的好习惯，哇，这个嘴巴一开谎话就来，可是你下次你受完洗以后，你再去骗人家看看，你心里会怎么样？觉得说这个简直是丢主的脸，我不应该再做这样子。有没有这种事情？大家说
有。
为什么？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是使人重生的灵。第二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受洗跟圣灵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根据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之后，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像一个鸽子一样降下来。这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圣灵的记号是个鸽子的记号，落在他的身上。突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光这一节经文好多人讲了很多很多的道，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节非常伟大的经文。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在那个场景之下，有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见证：圣子受洗，这个天父讲话，上帝的灵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到这个地方。换句话说，三位一体同时出现这个场景，另外两位为这一位做见证。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当时的人也在那边做见证，就是施洗约翰，因为是他在为他施洗的。我们马上会来讲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当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是要来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一直在相信等一位来，那一位叫什么？弥赛亚。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 Christo，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是受膏，受膏就是古代的君王，他要正式的 inauguration。 现在川普是按手在圣经上，以前的君王是找一个先知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这个叫做受膏者。那这一位受膏者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当中一直在等的那一位，他们当然等的那一位是来从军事上从政治上使他们从亡国奴的身份彻底的改变。但是根据以赛亚书那一段讲到说，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和知识的灵。这个是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其实他真正膏他的不是橄榄油，是什么在膏他？圣灵在膏他。所以圣灵膏抹耶稣，这是第一个受洗上面让我们看到的意义。第二个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圣灵他见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OK， 这一句话其实主要讲的时候是从施洗约翰的角度来讲，因为施洗约翰他在他之前，他在住在旷野里面，他这个吃的是这个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他在那边传悔改的洗礼。很多人，成千上百的人来到旷野当中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约翰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谁有谁，他说我对我说，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的就证明那一位是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圣灵落在谁的身上是一个 mark， 是一个记号，记号告诉你说他洗了好多人，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只洗到这一位来的时候，突然哇，天开了，这个鸽子圣灵如鸽子降下来。所以从约翰的角度来看，他是看到这一位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也许我们今天讲这组东西，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中，就只有这一位是这个样子的，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你说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就证明他是那一位神的本身，他是跟他是同一个 kind， 他是同样的那一位，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一直等的这一位，是至高者的那一位神，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这就是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彼得讲的，天下人间我没有再靠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意思，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 very very unique。 unique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约翰他自己讲了一句话，说我是用这个水给你们施洗的，但是这一位来是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对不对？我就是给他怎么也不配。提鞋是当时的一个仆人的动作。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施洗约翰在主耶稣的口中，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包含这些什么 Trump 啊、什么习近平这些算在里面，没有一个人大得过约翰的。OK， 但是约翰说，我给他连提鞋都不配。那这就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神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地位。那这件事情，我想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就是圣灵是见证神的儿子。其实这一个工作不是只有他当时帮助约翰见证。今天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圣灵其实反反复复不断地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圣灵每到了一处，不管是借着彼得，不管是借着约翰，借着这个保罗，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他感动人去见证这一位神的独生爱子。他自从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在每一个甚至包含在座的各位在信主的人当中，我们要信靠他，他圣灵帮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更加的效法他，更加的荣耀他，也更加的传扬他。这个是圣灵他一直在做的一件的工作。那我想在特别在今天的这一个时刻讲这样的事情，我想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个主要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主要来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到处有饥荒，有战争，有天灾，有人祸。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大家就不用讲了，特大号的疫情啊，在非洲有这个蝗虫的灾害。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几个月前大家都没有在谈疫情，在谈这个 koala， 这个澳洲的无尾熊被烧得嗷嗷叫，有没有？那个也是一个超大型的灾害。除了这个之外，南极、北极这个冰的融化，然后在前一阵子这个贸易战、这个猪瘟等等，哇，简直是这个世界上的灾难一幕一幕是没有停的，一直到过去这一阵子，在我们生活的世代当中。所以我想对基督徒来讲，这告诉我们一个 signal。 什么 signal？ 末日快要来了。 OK， 那但是我们需要很 panic 吗？其实你 panic 改变不了什么事情，那你要觉得你要该做什么事情，赶快去 Costco 多囤积一点货，能够多吃一点饭，能够多活一点，多买一点卫生纸， make sure 你上厕所的时候 有东西可以用。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样更加的荣耀这一位主，见证他。这是神给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使徒行传》1:8，圣灵降到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我的见证。这个还是我们的 mission， OK？ 这还是无论就是明天世界末日，这还是你的 mission。好，第三，耶稣圣灵跟耶稣的侍奉 ，OK？ 根据的经文在路加福音4:18。主，我们一起来念：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一句话发生的场景是在耶稣从受完洗之后，接着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去受40天的试探。受完试探之后，他回来满有圣灵的能力，根据路加福音4章14节，回到加利利之后，他进了加百农的一个会堂，打开一卷书，这一卷书是在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卷书，61章1到2节，就宣读。第一句话开始是说，耶和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其实这件事情就指的什么？圣灵充满他。有人把这一段的经文叫做 inauguration， 大家知道每一个民选总统当选之后会有一个就职演说， right？Inauguration， 有人说这个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就职演说，他把他的工作讲得很清楚，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我们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瞎眼的看见，不管是 physical 的瞎眼或是心灵的瞎眼，被压制的得自由，你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没有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的国来了，每个人我们的 good news 来了，因为这位弥赛亚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一句话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跟他一起同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是哪一位？圣灵。在约翰福音3章34节特别讲到一句话，这句话我从信主没多久就非常的注意了，他说告诉我们，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这个他指的主耶稣，后面几个字是没有限量的。诶，大家知道没有限量是什么意思吗？ Unlimited，大家听过这个字吗？我们说某某公司都是有限股份公司，你很少听过 unlimited corporation， right？ 都是人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你我们如果去 buffet 吃 buffet 的时候，他说 unlimited， 事实上其实你知道你的胃是 limited， right？ 你吃不了太多东西。如果 你过生日的，你太太你先生很喜欢你，从他的口袋掏出一张卡说 Dear honey， 这一张卡给你，上面的 amount 是Unlimited， 你会怎么样？哎，你们都没有感动吗？就觉得哇，这先生实在太爱你了，爱你到这个地步 Unlimited。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家店说大家来没有不用担心，我们的口罩无限量供应，哇，大家会怎么想？赶快去买，无限量供应。 Unlimited 这个字是非常 catchy 的一个字哦。那所以耶稣在这个3年半地上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拥有强大的这个非常 powerful 的能力，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可以叫大麻风得医治，叫血漏妇人的康复，他可以在自然界里面可以平静风浪，可以变水为酒，这个到今天为止都没办法做的事情，他可以叫五饼二鱼 multiply， 这已经有的 material 在 multiply 能够喂饱5000人，他解救过无数的被鬼附的人，他也医治安慰很多受伤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的教导，无论是从这个比喻上面的讲道，或是他对法利赛人、对这撒都盖人各种情况对门徒的教导，他充满智慧的言论，常常叫听的人心生佩服之外哑口无言，他用比喻告诉我们很多天国的道理，最后他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拆断了跟天父之间隔断的墙，使我们能够天父和好。他怎么能够做这许许多多的工作呢？其实跟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就是他满有圣灵的同在，满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给他的这个高他的量是怎么样？是 unlimited 的，没有限量的。当然我们说我们今天也好像我们都是 limited 的，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跟随主的人来讲，其实主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应许，他不单是圣灵本身充满了这个耶稣，但是他这边后面讲了一句话，我们刚刚已经讲了2次的，再念一次，圣灵赐给耶稣的跟随者啊，因为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讲的这一句话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填空体什么能力 OK。 然后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这一节大家今年都要被记住，因为这个陈辉彼得弟兄今年第一次的讲到，就是以这一节经文作为主题的，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说我们一起来念，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哎，这好不好？ 主耶稣是有 unlimited 的这个圣灵，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做的比我还要大，天哪，你做得了吗？很难，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跟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传道的生涯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个渔夫彼得，他本来是胆小三次不认主的，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得救，第二次讲到5000人得救，男人，所以真正的人可能远远超过。你知道主耶稣一生讲到大概有多少人得救吗？大概不超过1000人。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保罗说，以至于他一死中复活显现之后，最多有500多个人看，加上前面那些所谓的这些门徒们，还有最后还有这个吃完五饼二鱼跟了一大堆人，最后全部跑掉了，没有几个人剩下来，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彼得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超过了耶稣。当然我们这样讲是从数量上面来讲，但你再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使徒保罗，他把福音从小亚细亚，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块地方整个带到了今天的欧洲。这个事情在耶稣的那个年代，耶稣他所传道的范围就是在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个小小的一块今天的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而已。所以这些门徒当他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他们实在是做出了很多很多更大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如果耶稣在地上33年半他的服侍弥赛亚的工作当中，他需要与圣灵的同工跟引导，那对于我们渺小如我们的这一些人，我们时常的软灰心，时常的挫折，时常的软弱，我们是不是更需要圣灵跟我们的同在，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赐给我们热情，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热心。所以这是圣灵在耶稣的侍奉当中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看见。我想我们都经过，如果在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姐妹，特别在第三堂有好多位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年复一年的服侍，我们都经过一种感觉叫做灰心、失望、挫折、沮丧。我们长期的服侍爱这一些人，但是不见得看得到明显的果效，同不同意？不同意的请举手。一定都会经过这些事情。那我想要问问大家，请问主耶稣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服侍受挫的主，根据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1到27节，我稍微交代一下这个背景。主耶稣那时候出来服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大家知道他是拿撒勒人，他的老家是在加利利省，就像你是旧金山，事实上你是加州人，对，加利利是个省。所以在他所服侍的那个范围之面有几个城市，好像格拉逊，好像伯塞大，好像加百农，这都是在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见到的一个场景。然而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出现了几件事情。首先，约翰那个时候已经下到监牢里面，约翰就派他的门徒来问他说，你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弥赛亚？大家知道约翰一开始跟他世袭关系非常好，搞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下到监里面，他性情软弱的时候，他开始对这个耶稣产生了一些疑问。第二，他在那个时代做了很多的事情，当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之前他已经做了几件事情，比如说医治血漏病人，已经平静风浪，已经用五饼二鱼使这个5000人吃饱，使得雅鲁的女儿复活，使得这个西门的岳母的热病这个医治好。可是呢，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怎么样？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大家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就是落花有意，流水你听不懂吗？我觉得圣经这个比喻更好，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哇，这个层层在上面打鼓打得很起劲，大家下面没什么劲，很冷淡，对你这个长员在上面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大家能够认真一点，不要打瞌睡，大家照睡不误。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right？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这个 frustration。 好，除了这个之外，被人群毁谤，用的话是什么呢？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吃蝗虫野蜜，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又吃又喝，然后你们说他是贪酒好食的人，你知道吗？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你叫他要怎么做人，对不对？他 又吃又喝做了罪人的朋友，然后你们就也是毁谤他。人要找理由，这个毁谤一个人是不怕找不到理由的。所以他被人群毁谤，所以他在这个城市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异能。但是上面的一句话说，主耶稣在这许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下面出现几个字，那些城的人怎么样？终不悔改。很严重的 right？ 我们传福音传了很多年，也想尽一切办法，在学生当中，在社青当中举办各种的活动，有些人来了走了去了，这个庆节煮了好吃的东西给他们来吃完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些人终不悔改，你想他们心里作何感想？ OK， 其实他们悔不悔改关我什么事啊？你将来要下地狱，你死就死吧。那你有没有这样讲？哎，你去死好了，可以这样讲吗？当然不行啊，因为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right？ 所以他被人毁谤，被诸城弃绝，以至于主耶稣讲了甚至一些像咒诅的话。他说这些行的神迹要是在推罗西顿，要是在索多玛和罗马，他们将来所要受的这个审判比你还轻嘞 right？ 因为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多恩典。还最糟糕一件事情，圣经在这个时候很幽默地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前面主耶稣差派这些人去传福音，那你想主耶稣做了这一大堆的事情，接受的是被人家质疑，被人家毁谤，被人家弃绝，然后呢，这些人终不悔改，然后徒弟被他差遣出去了以后，这些人做的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你看这些人因着你的名，这个连鬼也服了。换句话说，青出于蓝怎么样，胜于蓝，自己做的半死没有果效，徒弟做的好有果效。请问你是老师，你会，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高兴。我是无能的，这个你们很有能。人有没有一种心态叫攀比心态？虽然你是我调教出来的，我心里始终觉得我比你厉害一点。当然这是心胸比较狭窄，像我这种人，心胸比较宽大的，你说，当然你们做得很好。 anyway， 这一句话加出来的话，我相信主耶稣这个是应该是也高兴也不高兴，忧喜参半。 OK， 这个是2000年前的主耶稣。根据2009年这个美国 USA Today 他们做了一个 survey， 他们调查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调查这个在美国的 pastor 这个牧师们，在65岁之前提早退休，不是一个正常的年龄退休。为什么会提早？有的提早10年20年30年都有 OK。 然后就去研究他们为什么这个提早退休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包含这个 calling change， 我的呼召已经没了。然后第二个，教会内部的这个冲突，或者是 burn out 过劳，财务的窘境，或是家庭等等的因素。请问大家，牧师是不是一个很好干的行业？是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个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是不是这种行业？不是的，它是一个折损率非常大的行业。他们甚至估计将近有四分之一的牧者都患了不同程度的忧郁症 depression。 那原因我想大家也可以想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行业，包含 you know， 教会的行政、会有的关怀、婚姻的辅导、圣经的教导等等等等。有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没有 OK， 这个你是 全天24小时待命，不是 7-11， 是 7-24， 然后 365全年无休的 OK。 然后这些会友对你的标准是怎么样？低还是高？我们的牧师随便了，那路边抓也可以。不是的，要超高的道德标准。然后通常你是弟兄的时候，大家是鼓励多于批评，一旦你变成传道人的时候，你领钱的时候，这个态度就转变了，通常是批评多于鼓励，论断多于感谢。再加上这些同工们越是学历高，这个地位高的人，通常在自己的公司都是老大的，这个来到教会以后又不拿钱，所以这个人家的意见不得到 respect 的时候，就会发生同工之间就变成攻击的攻，你知道吗？就是互相攻击，互相排挤，谁也不服谁。有些人委身程度也非常的低，然后加上流言的重伤、意向的消失、热忱的失落，牧者很容易陷入一种状况，就叫做自怨自哀、自怜、自卑、自叹。很多牧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祷告都会问说，主啊，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放下了世上这一切的事情来服侍你，难道这就是我应该得的吗？ 念神学院的今天少了两位，其他这几位你们有这种害怕担忧过吗？有啊。 OK， 所以请问大家需不需要为牧师祷告？要不要为李牧师祷告？吴牧师祷告？我们的长老们要不要为他们祷告？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自吹了，但是你知道我他们比较伟大，我们这种代职侍奉的大家对我们比较有一点点恩典，弟兄姐妹不是好惹的啊。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在这种场景之下，大家不要看一下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反应的呢？不要就算了，
要
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做了一个祷告。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是一段平行的经文，而且它补充的更加的完整，我们一同来念一下。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说什么呢？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生于忧患，根据这个以赛亚书的描述，这个人是一个苦瓜脸来的，这个神的仆人。你如果翻遍整个福音书的话，你很少看到耶稣笑的，耶稣笑了，耶稣开怀大笑，找不到这种经文。我能够找到唯一的一个经文说耶稣好像很 positive 的这个心态，在很高兴的时候，就这一句话，耶稣正当那时，耶稣是被圣灵感动就怎么样欢乐。这个字欢乐，这个字叫做 agaleo， 这个字是一种兴高采烈，极度欢喜，这个兴奋快乐的，有点像你抽中 lottery，或是你说你我一直在申请要到这个 UC Berkeley 啊，被你申请到了，那种心中的那种欢喜跟快乐感动，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接下来耶稣说几件事，他说父啊，天地的主，他先把自己对圣灵感动之后，把自己带回到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当中，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不再，我们人总是这样子，我们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总是在那边自己开始拨动心中的小算盘，他不做这个事情，他先回到父的怀中。然后他怎么形容这个父呢？天地万物都在你的手上。今天 Jackie 在我们灵修分享的时候，你抬头仰望天，哇，宇宙星辰都是他的，还有什么事情在人看来是难成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他说我怎么样，我感谢你。人通常是这样子，在成功的时候把荣耀归给自己，在挫折的时候就开始怨天。哎，你们不会这样子吗？成功的时候都说啊，都是老夫自己的努力、right? 失败的时候就说又是那个人不好，这个碰到 coronavirus 时间不对等等，一大堆怪来怪去，就是不会怪自己，这是人。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我感谢你，就算我刚才遭遇了巴拉巴拉巴拉这一大堆事情，但是我感谢你，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是的，是你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这边讲的通达人是指的靠自己靠聪明，一种属世的智慧的人，一种骄傲的人，隐藏起来，就是这个福音对这些人是隐藏的。像这些婴孩，婴孩这边是形容一种谦卑的心思，单纯的承认自己是无知的，福音是向这种人敞开的。所以耶稣突然看见，应该不能这样讲，他其实三位一体，他应该知道的，但他在肉身当中，他受到肉身的限制，他在那一刻他又看见了神的智慧。同样一个简单的福音，对于心思单纯像小孩的人就敞开，对于这种心思复杂的，他就是看不见，就是听不到。所以这是他感谢的地方。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怎么样，本是如此。但是这一句话 again 回到前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这几个字就是他是被谁感动的？圣灵感动的。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的情绪常常会受到外在环境的波动，就像现在这个 coronavirus 的时候，大家的受到最大的波动就是害怕、担心、恐惧，不要去上班，小孩不要去上学，免得被人家感染，不要去教会，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会每天充斥了各种这样的情绪在这个里头。我们怎么样能够平复这样的情绪呢？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被谁感动？圣灵感动。换句话说，我们要重新得力，心灵得平静，重新站立起来，不要在那里像这个波浪一样波动。唯一的一个办法，回到这位施恩的宝座面前，请求，求圣灵的安慰、鼓励、带领，保惠师的同在与你同在， 重新给你热情，重新给你站起来。多少的牧者，当他们在服事当中软弱的时候，当他跪下去的时候，跪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再起来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心里重新被火重新燃烧。OK， 所以圣灵是帮助我们那一位，应付我们难题的那一位。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但是我想插播一点点小小的见证。这件事情大概在好多年前，这个地方叫台北伯特利圣道学院，我总共去了两次，第一次对我的冲击比较大，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金三角，大家记得在中缅还有这个辽国的交界的地方，在泰国的很北部。那个地方有一个神学院，有很多的神学生在那边读书，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那一年我去的那边待了一个礼拜，教他们一些把主日学的圣经的课程。但是事实上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在那一次我跟这些人有更深入的接触跟了解之后，对我个人的影响。大家这张照片你可能看不清楚谁是谁，但是在你最左手边有一个鹤立鸡群的一个头，那就是我。 OK，这些人都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有从中国来的，有从缅甸来的，有从泰国来的。大家知道泰国那个地方很多都是以前在打内战的时候跟着国民党的军队逃到那个地方，叫孤军，他们的后代。所以那个地方当一讲到金三角，大家就会想到那是一个出产毒品的地方。事实上其实毒品现在已经很少，他们大部分吸的是冰毒，就是化学合成的。为什么要吸毒？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苦闷，那个地方贫穷。最近我大概四年前再去的时候已经改善很多，但是还是很穷。所以那边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就从各地来的这些传道人，他们要接受一点服事跟装备。他们服事的年限最少都有五年，多的时候都超到27年。然后这些人最高的学历不高，初中我碰到的，然后身上不是很健康啊，我可能算几家健康的，有长短脚的，有骨癌的，有身上长什么椎间盘突出的一大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家庭健康快乐的才来服侍的，有很多人是有一些是寡母，有一些是这个有年迈的父母要照顾的，有一些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他们就是服侍主，然后在他们的心中这个是他们的荣耀，他们就整天做。那你说他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里面服侍的对象很多都是我刚刚讲了，他的父母是吸毒的、喝酒的、赌博的，有一些是难民，有一些小孩是孤儿，因为他爸爸妈妈吸毒之后，有的吸到死掉，或是吸毒去抢、去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被人家抓到监牢里面关，小孩变成孤儿。所以他们的服事呢，有戒毒、有扶贫。他们讲到扶贫，我就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很需要被扶的，他们还去扶这个更贫的这些人，孤儿，然后开这种客服中心。那我在那个地方教导的时候，我就每天找一堆人来跟他们聊，了解一下他们服事的状况。我就发现这些人没有什么服事顺利不顺利的，都是不顺利的。然后人口严重流失，在那个地方但凡人有一点办法，他们就想办法到曼谷，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都不要待在这个穷乡僻壤。但这些传道人走不了，他们必须像一粒麦子扎在那个地方一样。他们最好的童工就是从儿童主日学培养上来的，这些小孩从十一二岁培养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是他最好的童工。这些童工再过两年就准备到大城里面去找工作，他又要重新再开始。然后在他那个地方人都是这些老人，就像中国的农村一样，只有老人跟小孩在那个地方。然后多少年的服事没有机会进修，自己贴钱，他们就拿着其他的奉献再去做这些扶贫的机会。我在 那几天 的侍奉跟他们交谈，我心里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压力，跟这个觉得说天哪，还有这样的人在那边侍奉，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跟困难。直到有一天早上，因为我时差的关系睡不着，发现每天早上大概五点的时候就被吵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已经很早就起来，他们没有什么高档的乐器，通通都是吉他，唱诗的声音超级大声，可以响遍整个校园，而且那个大声的程度就比我们唱诗还要更用力。今天迪林感谢主，他有圣灵充满在那边举手投足的。但是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唱诗就是完全忘掉这些人世间的痛苦，就是很投入很大声，每天早上都一样，而且在那边那个一个礼拜唱的诗歌差不多都一样，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他那个诗歌里面的生命力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每天晚上要晚自习之前有一段灵修的时间，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唱诗，你可以感觉到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何等大的工作。年复一年，有些人都服侍好多年，就是在这种非常艰困痛苦的情况下没有 give up， 不断的在侍奉。我想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圣灵与他们同工。我想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过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主耶稣，也没有亲自的去触摸过他。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一位圣灵的保惠师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他的同在，亲身经历他的感动。所以圣灵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想 skip 这两张的 slide， 一个是圣灵已永远与我们同在，根据的经文是参孙跟保罗，因为在旧约当中这些圣灵好像他可以与人同在然后又离开，比如说大卫的祷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但是唐崇荣牧师做了一个 comment， 他说第三位的位格的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的赐平安、保护、引导、交通，这是其他的宗教永远没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身在福中，我们却很少为这件事情 appreciate。 这张 slide 我要 skip，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怎么样可以在圣灵的这个经历上能够有一些感动呢？就是你不要去消灭它。我想这个对两种不同的层面的人讲，一种是对慕道的福音朋友，通常圣灵的感动是叫你去悔改，但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讲呢，圣灵的感动常常是更新我们的生命，说一些该说的话，做一些该做的事情，禁止人不要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什么叫消灭？消灭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quench， 大家知道这个字哦，就是火烧的正旺，拿一个沙，拿一个水就轰就泼下去，马上把它势头压下来，这个叫 quench。 所以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人被感动是被动的，但是人消灭感动却是主动的。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圣灵不是一个狭制的灵，它是一个温柔的灵，它尊重人的自主权。所以当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顺从他，另外一个是消灭他。你这个圣灵完全的尊重人的自主跟自由。圣灵的引导常常是透过对人的感动。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说，腓力被圣灵感动就去贴近那个马车，接着下来就是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被感动，一下子福音从这个撒玛利亚传回到非洲。但是如果腓力那个时候消灭圣灵的感动呢，福音可能还要过好多年才能到非洲。同样的，保罗被圣灵感动马其顿异象，他一下子把福音本来往东拐是继续往亚洲走，我们可能早一点听到福音，但是往北西北走的话就到了欧洲，到马其顿去了。所以圣灵禁止他不要往东边去，要往北边去，所以圣灵就带领福音往这个。所以保罗没有消灭这个感动，他顺从这个圣灵的感动。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得罪了一个弟兄，圣灵感动你说你要去跟他道歉，这时候你要不要听？你如果为了你的骄傲，你的 face 脸的 issue， 你可能就忽略不去做它。如果圣灵感动你去关怀人，去帮助人，去为一个人祷告，哎，你说 come on， 我今天太忙了，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圣灵如果感动你起来服侍主奉献，但是你一说我哎呀我太懒了，我今天没力了，那你就是让那个感动过去。圣灵感动你要常读圣经，坚守主道，要抵挡异端邪说，你说我读不懂，我不愿意去做。这些圣灵的感动的消灭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你长此以往，你就会变成是硬着心硬着景象。所以你看到好多人信主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经过圣灵的感动，但是你如何去面对圣灵的感动，成为你的属灵的生命会成长还是挚爱难行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最后因为今天是有这个圣餐，所以我稍微多讲一点点，就是最后这个叫圣灵充满。 好多人每次来我们教会，或者是曾经从灵恩派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这些基本福音派的人都不怎么被圣灵充满哈。那所以这个世代我们讲的圣灵充满，常常是表指的是一个现象，就这个人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身体中某一种肢体的动作，或是有一些感觉，或者他嘴巴开始讲一些人听不懂的所谓的方言，这样子东西才叫做圣灵充满。但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有些人圣灵感动，有些人说，有些人不说，有些人有动，有些人不动。圣灵来，所谓的圣灵充满指的是一个人他的生命受到圣灵的完全的掌控，以至于他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他的各领域里面，他让神来替他做主，这个叫做圣灵的感动。我们觉得这个是在追求一种这种灵异经验或是特殊经验，事实上多多少少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都经历，可能长可能短，所谓圣灵充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当你在唱诗的时候，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很想哭，你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动，觉得说哇，我能够敬拜主，多么的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参加过敬拜小组的人心里都曾经被这个旋律也好感动过，或者你在听一场讲道，不是立长老的讲道，你心里面感觉到说哇，这个讲员讲的就 exactly 就是我心里发生的，我心里面就感动的不行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对我讲的话。哎，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或者你突然读到一段经文，你觉得这个真的是讲的太对了。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那短暂的时刻，他感动你，他想要在你身上做主掌权，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火热，你希望有更多的委身来顺服圣灵。那有人形容这个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不是像一个杯子让这个圣灵在这个里头，我们要像一个管子，让它透过我们能够把这个喜乐，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影响带出来到别人。你要是只是一直当成是一个杯子，或者你这个管子的一端塞住的话，圣灵就只有进不出，最后它根本就进不来了， 就没有办法流通。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把你的管子给塞住了，很多时候是忙碌或者其他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尊重或者集中精神再被圣灵充满。那你说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起码有两个很好的影响。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根据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启示有关于神的真理，你会更加的明白，从比较大的 level 比较深的 level 去明白神的话语跟真理。哥林多前书讲一句话讲得很好，因为圣灵怎么样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通常能够看到人所看不到的一些现象。第二，你需要神的能力，生命的能力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当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仁爱喜乐善良和平温柔节制信实，这些东西在你生命里面是一个很自然的表彰跟流露出来。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强调的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人就有服事上的热情跟动力，你不是那么容易的灰心，你不是那么容易的丧胆。当你人这个沮丧挫胆，特别的需要有圣灵的同在。你想想这些使徒行传的这些使徒们都是无知的小民，他绝对没有读到 PhD， 也没有读到什么 college， 都没有，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使他们这些平凡的小生命这个无法想象的不平凡，这跟圣灵的侍奉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追求有这样子圣灵的充满的话，我想有以下几件事情可以提醒大家。第一，你要渴慕追求他。其实圣灵充满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你渴慕，你要大大张口他就给你充满。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是指的圣灵从你的生命中流出来，只要我们渴慕他追求他。然后第二个是留心听他的话语，我们刚刚讲过圣灵的感动，他的声音通常不是很强的，不是很大声，他不是要 dictating 你，不是像邪灵一样，邪灵一旦掌控一个人就要 possess 他，就是要控制他。圣灵不做这个事情，圣灵感动你，提醒你，催逼你，但是他不 possess 你。所以你要留心他，你要怎么他顺服他。 这个加拉太书说，顺服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是这个道理。你要顺从圣灵的道理，当人一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很多这个麻烦的事情，你这个忧虑的事情就杠就不见了。 OK， 最后一个，你要恳切的求他。有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常常被人家这个忽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人半夜来敲门说，哇，我们家小孩饿了，能不能给我开门？ 你因为他情辞迫切不得不给他开门，对不对？主耶稣讲那个比喻，最后他就讲到说，你们中间做爸爸的，有谁求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求饼给他石头的，对不对？况且你们的天父岂不把什么给求他的人？圣灵。那一段的经文其实在讲的是圣灵，天父非常乐意把圣灵给什么的人？求他的人。换句话说，你要怎么得到圣灵？不停的求。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怎么醉酒？你不停的喝酒，酒就会变醉酒。你要怎么被圣灵充满？你不停的求他，他就充满你。 OK， 所以你要有这种渴慕跟追求他的心。换句话说，讲的这一大堆就是一件事情，要不停的祷告。在使徒行传起码五次，我算过圣灵之所以降下，都跟人的祷告有关系。这两个东西 tightly associated， 人祷告被圣灵充满，五旬节门徒聚在一处，他们就被圣灵，为什么聚在一处？在一起祷告。这个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怎么按手？因为我要为这个人祷告，他们就按着圣灵就开始得到恩赐。所以圣灵的降临跟祷告是密不可分，我们常常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圣灵就会，你的 heart 就 open up， 你就给他更多的空间，让他在你的心里面做运作。 conclusion， 这一位圣灵是一个施恩的灵，是一个赐信心安慰鼓励的灵，他是真理的灵，是祷告的灵，是圣洁的灵，也是赐我们能力火热焚烧的灵，也是一位荣耀的灵。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卑微的身上，在这个瓦器当中显出这个宝贵的重要性，能够成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器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的爱慕他，渴求他，被他充满，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子跟圣灵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们看到圣灵保惠师他的宝贵，他的重要，以及在我们生命中所扮演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他，我们让他伤心，我们没有常常的尊他为大，也没有再常常的渴求让他来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发挥那他应当发挥的影响力。求主让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听了这一堂讲道，能够在他们的祷告中能够常常的祈求这一件事情，也求主你按照你的应许，把你那至圣至善的灵常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能够充满，能够影响我们。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礼颂从上面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同在，赐安赐平安赐能力，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